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上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4日。第一部分，骑车路上。我每天骑电动车来来去去，有一次当我骑到人流多的地方，有个人也不看路就突然窜了出来，我紧急刹车，同时心里忽的一念，走路不看这种人烦。这一念刚反应完，我愣了一下，这不由自主的一念来得那么自然，那么多的对别人的不满，好像心里还恨不得让他被撞一下，给他一点教训。但是撞他的人一定要是别人，不能是我，因为我可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坏的思想，如果不是由于这突发的一件小事，自己平时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呢。想到这里，我就让这件事过去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一念又同样在我脑海中闪现了出来。连续两天，同一件事，我立刻警觉了。我上次没真正的向内找。我开始向内找，我自己也有一时疏忽，没看清来往车辆差点被撞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有点歉意，心里怎么不烦自己呢？怎么不想让自己被撞一下，给自己一点教训呢？同样的一件事，对自己和对别人就是截然两样的态度，这就是彻头彻尾的私心。同时由于自己有私心，就不可能对其他生命生出慈悲心来。我告诉自己，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把握好心性。当天晚上逛超市付款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衣袖上被水洒上了酱油，我一惊，水把酱油弄我身上了，真讨厌。刚反应完，意识到这不是同样的心吗？我还总想着下次有人过马路，若不小心差点撞上我，我要守住心性。这次师父就不用这件事来考验我了，换一件事，那心不一样还在那里吗？当挖到这颗心的时候，生活中再出现类似的问题时，就马上能意识到了。比如，我晚上用电脑写交流文章时，我女儿非要用电脑找明慧网上的图片，想画幅画给师父做张新年贺卡。我心里就想，他真烦人，影响我做正事。当我这一念出来时，就马上意识到，这跟之前是一样的心。女儿为了给师父做新年贺卡，也是正事呀。这么小的孩子，对师父有那么纯净的心，多可贵呀。可是无论大事小事，由于自己的私心，只要影响了我就不行。晚上我听明慧广播中的交流文章时，同修引用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法。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我听了心里一震，我意识到师父就是在说我。我下定决心，在这方面一定要修好自己。第二部分，淘宝网购物。我在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总喜欢到淘宝上买，因为方便又节约时间。可是每次买完后，总会在淘宝上再浏览一会儿，虽然每次都在半个小时左右，但事后却发现内心的后悔，知道自己又没守住心性。次数多了，我就开始警觉了。我意识到，仅仅告诫自己是没用的，我得找背后的观念或者执着。我开始一点点回想我浏览淘宝时的心态。我总是在买了必需品后，又会不经意间看到另外的商品，这是突然发现这件商品简直太好了，如果有了它，我的生活将会变得轻松或者美好的多了。总之就是能大幅度的提高目前的生活质量。但是同时我也知道，我没看到它的时候，其实我生活也过得挺好，心态是在看到更好的东西后才变了的。这时我如果硬让自己关掉电脑，我就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件商品，那颗心就被一直勾着的。我对自己说，你现在经济条件又不好，别买了。但是心里还是放不下，最终哪怕暂时放下了，也不是真的把这颗心放下了，只是被别的事情冲淡了而已。多少天后，再打开电脑时，突然又回忆起这件物品。而此时，我可能是由于手头突然多了一点钱，又或者是由于自己心态问题，或者一个表面上很冠冕堂皇的客观原因等等，就下手把它买回来了。等收到快递用上它的时候，我潜意识中想，啊，我终于成功得到了。上面就是我在淘宝网上流连忘返时的所有的心态。我想很多女同修都有跟我同样的状态吧，特别对衣服更是买了一件又一件，所以都说女人爱逛街是购物狂。从我上面的心理活动中，我除了找到自己对物质的贪恋，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外，我突然意识到最重要的一点，当我终于买到的时候，不是我成功了，啊，我终于成功地得到了这句话，其实是执着心和观念在欢呼时发出的，他终于成功地控制并左右了我的身体。那一刻，我把身体交给了他，他代替我在活了。想到这里，我突然心里有一阵寒意，同时觉得常人活得真是可怜。这时我才真正从自己平时的生活中理解了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讲的这句法。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还讲，人的主元神意识要不强啊，时时都会被另外的生命带上。如果我们平时不能够主意识清醒地知道自己每时每刻在想什么，从而找自己的执着，每天除了表面上做着事，思想却麻木地划过去了，那不就是天天都是观念在代替我们活着的吗？事情虽小，可背后的执着和观念可不小啊。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特别是大法弟子，你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存在和不存在。这样看，这每天的一丝一念可真的不是小事呀，在整个宇宙中那可是极大的事呀。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为有师父所以我不怕，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7日。我是一名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今年68岁。得法前，因为厌恶人际关系的复杂，名利场上的争争斗斗，我就皈依了佛教。在那5、6年中，密宗净土全学，也没有什么变化，心里还是觉得那都不是自己真正要的，还在东找西找。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翻开书一读论语就觉得无比震撼，一天一宿没睡觉读完整本书，我太高兴了，这回我终于找对了，这才是真法呀，是全宇宙的法呀。从此放弃了过去的一切，走入大法中修炼。那时五台山的和尚喇嘛知道后都来劝阻我，我说谁也不能阻止我，法轮大法我修定了。昔日女大侠，今朝大法徒。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父亲是当地的武装部长，母亲是妇联主任。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山林里长大的我心胸豁达，天性豪爽，为人仗义，像男孩子的性格。在家中排行老大，有4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我像老母鸡护小鸡儿一样看护着弟弟妹妹，谁敢动他们一下我就跟谁没完。我没有怕的人。那时我爸爸去森林里打猎，常带着我教我射击，他拿大枪，我拿小手枪，煞是威风。尽管这样，我却对这个党没什么好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被压在车上游斗。我就想，我爸爸这么好，怎么还挨斗？对中共产生怀疑。那时我才16岁，我手拎一根大棒子跟在车后面，一边喊着谁敢打我爸我跟他拼命，结果没人敢动我爸一下。我成了当地的女侠，爱打抱不平，谁都不怕。记得上学时，我拉一帮人和另一帮人不知辩论什么事，那伙的头跟我争执几句，我一气之下抄起一把椅子朝他摔过去，那个少年立刻满脸开花。我父母为人善良温和，那时把我爸妈愁的呀。我妈说，我们家人都老实厚道，怎么会出你这么一个孩子呀。我还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婚后看到别人家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别人房子大我的房子也不能小。因为工作之便，家里囤积不少木板、玻璃、砖瓦等建材，后来街上起火把这些全都烧光了。我当时已经得法，就一下子悟到这些都是不义之财啊，不该我得。喜得大法后，我一下子变了一个人。我知道过去的我虽然看似女中豪杰，天不怕地不怕的强者，甚至被称作女大侠、女强人，其实已经离道甚远了，远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成天没有笑脸。我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时时事事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几年之后回到故乡，好朋友同事们都说，你咋变得这么好啊，笑呵呵的，还温柔贤惠了呢，这法轮功能把人变得这么好呀。我笑着问他们，我原来是什么样啊？他们说，想听真话吗？我说，当然。他们说，过去的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胡搅蛮缠，谁也不敢惹你。师父救我起死回生。因为儿子去国外做生意，把我也接去，在那里忙于常人生活，修炼放松。1999年底被查出绝症晚期，
并且伴有败血症等综合病，经历了濒死体验，记得我仿佛元神离体了，被吸在医院的天棚上，只听我女儿在哭喊，妈妈，你不能死啊。我一下子想到，我是练法轮功的呀，我有师父呀，我不想死啊，求师父救救我吧。就这么一想，我的元神就回来了，就坐了起来，对孩子们说，走吧，妈没事，咱们回家练功去。我从此精进起来，身体很快康复。那时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升级，全国一片恐怖，许多大法弟子进京上访。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应该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从此踏上了正法修炼的征程。这里我着重谈谈我如何放下生死，正念闯关，破除旧势力的迫害，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的体会。正念闯关，我于2000年11月去北京正实法，刚走到天安门，被一个警察拦住，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是，于是就把我带到警车上，拉到天安门公安局后院，看到一个警察在打一位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我就冲过去抢下他的警棍给撇了。他说，没你的事。我说，他的岁数都赶上你奶奶了，你还敢打他？随后我被拉到密云看守所，我一点不害怕，就是告诉他们，我原来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眼看就要死了，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的命，法轮大法太好了。他们让我报地名，我说怕牵连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我怕他们受处分下岗，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啊。也许是警察看我自己在受迫害的时候还能为别人着想，是我的善心出来了。一位老警察看样子被感动了，说把他放了吧，还说这地方太邪了，下次别来了，就叫一名年轻警察给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想必是因为我没有怕心，心态好，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轻松闯过这一关。时隔不久，因为电话监控，国保警察把我抓到公安局，他们审问我，我要么不吱声，要么说不知道，问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我怕同修去找我被蹲坑的警察抓到，我就给同修打电话，告诉他我被绑架了。同修那边好像还没明白，我说我在公安局，一个警察冷不防上来打了我一拳，跟我吼，不是告诉你别说你在公安局吗？我也急了，一拍桌子，义正辞严地问他们，我怎么能听你们的呢？你凭什么打人？我犯什么法了？我说的不对吗？这里不是公安局吗？是狗窝呀。他们被我镇住了，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人吱声。我又跟他们讲真相，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师父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悉尼法会讲法，所以我今天没还手，要在过去我会跟你们拼命。要知道我也曾是刀枪炮大姐大，没人敢动我一个指头。他们看我绝对不会配合他们，就把我放了。可是邪恶不甘心，又到我家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威胁说要把我送进看守所。我说，我可是个晚期癌症患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要把我关进看守所，出啥事儿的话，我女儿就一定会告你们。有个警察也说，从来没遇到过到人家家里执行任务的。我给来看管我的四个警察讲真相，明白了真相后，他们说，阿姨，你咋这么好呢？19天之后，因为我就是不配合，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撤了。我知道是师父的慈悲帮我化解了另外空间的磨难。2001年，我又回到国外儿子那里，我每天出去派发真相报纸，给大陆去的中国人讲真相。一晃差不多10年，这期间 我曾遭恶人举报，所以我被国安通缉。2009年又遭这个国家遣返，那时我儿子也被人诬告摊上了官司，面临被判刑，我陷入重重磨难中。但我知道家人的事也是冲我来的，我不停地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同修也帮着我发正念。圣诞夜那天，儿子突然传来喜讯，他没事了，案子撤诉了。而我这边一直帮助我的同修们告诉我，有两条路选择，一是去美国，二是回国。我激动的眼泪直流，感恩师父的慈悲。我想师父说过，中国大陆是正法的主战场，我决定回国。作为大法弟子，还是个所谓的特殊人物，我知道过海关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大陆邪恶的迫害还在继续，形势依然严峻，我所面对的又是什么？但我更知道我是谁。儿子送我时抱住我说，妈妈别怕，有我呢。我知道其实儿子嘴上安慰我，心里怕得很呢。我心想，有你顶啥用，我有师父。我就说，我有师父，我师父会保护我。儿子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也跟着说，对对，有师父保护。2009年年末，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下顺利回国，融入大陆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行列中。回去不久，我担当起重要的救人项目，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对我依然虎视眈眈。刚刚回国，他们就妄图对我实施迫害。第二年的春末，安全局通过我的家人找到我。在这之前，他们找了我三个多月，不断骚扰威胁我的家人。我想起师父说的，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所以我决定在家等他们。一大帮国安警察来到我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见到我不容易啊，为什么如此费力地找我？不就是因为我练法轮功吗？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好人你抓我干什么？你们警察不是对付坏人的吗？现在既然来了，就都坐下来，听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有多么好。他们说，不是要怎样你，就是希望你协助我们工作。我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聪明人，聪明人能做傻事吗？给我整个地球，我都不会出卖灵魂。最后他们还请我吃饭，把我送回家。一位国安警察还说要和我做朋友。我说，如果你以工作身份与我做朋友，不可能。如果做普通朋友，我家24小时为你敞开。2010年秋天，因为我的电话被监控，外省国保大队又预谋对我实施绑架。我心里对师父说，真正的考验又来了，我一定过好关，放下生死。提审我时，我心里很坦然，背着师父的法，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选自精进要旨真修。我直面提审人员说，我本来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马上就要咽气了，是我师父救了我的命，我的命是大法给的，我已经多活了10年，我不怕死，但是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们欺负好人也是在犯罪。你们找不到我就找我女儿和我女婿，把我姑爷吓得都快要和我女儿离婚了，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以后不要再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你们这就是土匪的行为，让我配合你们什么？配合你们当土匪呀。我说完心想，把他们定住，他们俩人真的不动了。我找借口出去，在明真相警察的帮助下，我顺利走脱。其实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我脱险，谢谢师父。从那以后， 我再没被骚扰过。2016年9月，我乘火车去外地探亲，在检票处被扣留，派出所的所长及五个警察都在，我就径直走到所长办公桌面前讲真相。一个警察在打电话，只听他说，处长，你让我抓的人我抓到了。又听他往拘留所打电话，又叫警车的。我一点没动心，也不害怕，心想，讲完真相我就走。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迫害法轮功违法，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国家办公厅和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你们是法盲啊，还不如我这个老太太，现在都什么形式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看迫害法轮功的李东升、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等，现在都被拿下了，遭报应了。所长插话说，他们不是因为贪腐吗？我说，那只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迫害法轮功，其他那么多贪官怎么没受制裁呀？他们又说，是上面让我们抓的。我说，上面的指令是错误的，你们也执行，那你们就得终生负责。现在不是出台了警察终身负责制吗？法轮功是佛法，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总有一天要遭天惩，他受审时你们怎么办？参与迫害的人都要受到审判的，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我这是为你们好啊。最后我觉得真相讲差不多了，一看表还有5-6分钟就要开车了，我说，我得上车了，我亲戚还在等着我呢。所长就对还在旁边录像的警察喊，还录什么，还不快帮着装包。年轻的警察们慌忙地帮我把他们翻出来的食物、生活用品装回我的包里，我提着包就走。所长还嘱咐我，别着急，在第三站台。我说，有机会我会去看望你，再跟你好好唠唠。他点点头。就这样，我大步冲进站台，刚踏上车门，火车就鸣笛开动了。我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切都被师父安排得如此巧妙。紧接着当年的11月，我从海外入境，带了一箱大法书籍，因为一丝不太正的念头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些书让海关查出来了，公安警察把我连书带人都扣下。那时我需要乘火车再转乘汽车，车上一些乘客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警察带我走时，一个警察说，这回你又落我们手里了，看你还走得了。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就讲真相，形势变了，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经过6-7个小时的正邪较量，另外空间的邪恶灭了。最后他们的头说，又没有资料，把它放了吧。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又一次化险为夷。车上跟我一路的乘客说，他们以为我完了，回不来了。当看到我平安回来，非常高兴，佩服的给我竖起大拇指，厉害，法轮功。我心里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众生。这些年，只要有需要整体配合的事情，我都尽量参与，特别是有一些出头露面，有一定危险的事情，协调人就来找我，他们知道我胆子大，没什么怕心，让我领着同修做。比如营救同修，找律师，找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等等，带动同修参与其中。另外，我还坚持邮寄真相资料，向公检法、政府部门人员邮寄真相材料，邮局要求是很严格的，需要出示身份证，所以总有一些同修给我送来他们不敢邮寄的真相材料。刚开始，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心想，自己不去突破， 总依赖别人，怎么能走出自己的路呢？学法中我明白了，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同修，要包容同修。于是我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带着他们去做，带动同修去掉怕心，走自己的路。在做救人项目之余，我也抽时间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等，随时随地讲真相。有一年冬天，我带了两箱真相资料，还有我们告诉未来九瓶共产党光盘，坐火车回老家。一下火车我就开始发，发了一晚上全部发光。第二天就有人传话来了，说一定是某某指我回来了。几年前我就站在道边发真相台里，一个警察看到了，走过来喊，干什么呢？我笑着说，送福呗，新年到了，你要不要？那警察接过去，刚走两步又回来说，再给我一本吧。路上有几位行人对我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真厉害。结语，修炼20年了，如果让我总结一下我的修炼道路，其实就两个字，不怕。我就是修去了怕，没有怕心，遇到什么危险都很镇静，就知道怎样做是在法上。在溯江后，有同修告诉我说，我在什么什么名单上，让我躲一躲，我不怕，谁来我家，谁来就是来听真相的，我哪儿也不去，来了我就给他讲真相。每一次过关，遇到磨难时，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过去，一定要过好。我相信，只要心性到位，学好法，就有师父加持，就能成功。我就是不想让师父难过，绝不做不争气的弟子，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这些年来，在严峻的迫害形势下，虽然邪恶对我虎视眈眈，但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总是有惊无险，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没有受到过实质的迫害。有时我想，我所遇到的这些关难，不正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吗？他们历经81难才取得真经，他们自始至终都有菩萨和如来佛保护，而我有世上最伟大的师父随时看护啊。所以我每遇到关和难时，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过好关，不能退缩，把心放下之后，就马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师父给我把磨难化解，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只需做好作为弟子应该做好的一切，我们只需心性到位，实质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为我们承受。以上是我放下生死，正念闯关，破除磨难的修炼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勉，让我们都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无条件向内找，走出迷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4日。近来对10多年前的一件事有所感悟，写出来与大家交流。那时自己修炼上存在很大问题，但却没有清醒理智的认识，心里只感觉危险在逼近。一天当发现租住房院子里站满人的时候，我离开了。一位同修在外地有所空房子，当时正好同修的儿媳要回去，就安排他儿媳带我到外地他家的空房中展壁。那所房子的周边道路很复杂，房子挨着房子，七拐八岔的。同修的儿媳把我送到后该回自己家了，当时天已全黑了。我想送他到公交车站，他说不用了，这儿的路复杂，出来人容易迷路，免得到时候你自己走不回来。
我说没关系，沿途我记住标记就行了。我送他后，从公交车站回来，按着记的标志，很顺利地走到了最后一个标记，家门口附近，就不知怎么走了。家门呢？我很迷惑，难道我走错了？就退回，再重新走，又走到那儿，找不到路了。这样来来回回转了一两个小时，实在没招了，给同修的儿媳打电话问路。他问清我的位置，请边上公用电话亭的服务生帮忙指点，我终于到家了。原来对着电话亭有几条巷子，同修的房子在其中一个巷子里，距巷口只隔了几户人家。出门朝电话亭方向走出巷口，折上小路就出去了。而我对这几米远折上小路的一段全无印象，返回时怎么也找不到路。当时只觉得这件事告诉我，即使我走进了家门口，只差几步的路我迷失了，也是回不到家的。之前走过的所有路，千里迢迢都不说，就是记住了标记，走过了迷宫，全都白费，功亏一篑，回不到家。这段迷失的路，我只有找到指点，才能走过来，回到家。十几年中，这件事有时会出现在脑海里，虽然有所认识，但还是觉得理解不好。在修炼中，这最后一段路的指点是什么呢？我得到了吗？我是不是还在那迷宫中徘徊，不得回家的最后几步路呢？近来感悟到师父教给我们的一个法宝，向内找，就是我们回家的指路明灯。过去，我对向内找这个法的理解，并不真正在法上，而是常人思想观念的认识。比如在矛盾中，我确实检查自己了，还是自己有理，这不是我的错，就认为自己已经向内找了。但是我的心并不祥和，为所谓别人不对而生气不平，还觉得自己修得很努力。家人不反对我修炼，但家庭里生活上的任何事都会产生分歧，家里矛盾重重。直到几年前实在无法解决时，在学法修炼中，我才决心无条件找自己。与他人有矛盾或自己心里不平，指责别人时，尽管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没啥错，也无条件地告诉自己是我错了。心里是我错了的声音再微弱再委屈，也这样告诉自己，真是剜心透骨。这样很长时间后，渐渐知道确实是自己错了，心里不平是错，指责别人是错，理直气壮没啥错的状态是错，委屈之心是错。然后还是常常遇到矛盾不平，指责别人，还是无条件告诉自己是我错了，还是剜心透骨，只是冷静理智一些了。又很长时间后，渐渐发现不管大小事什么事，自己第一念就冲别人去了，别人哪哪不对，这个习惯强烈到自己都意识不到，像自己的手脚那么自然。然后还是有各种矛盾，还是无条件告诉自己是我错了，还是有剜心透骨，但比较冷静理智了。在很长时间后，看到自己过去脾气暴躁，常常处于愤愤不平的状态，一点事就能成导火索。修炼多年，虽然改变很大，但碰着自己的观念人心习惯等就愤愤不平，这是多大的魔性，多可怕呀，对修炼人多严重的问题啊。跌跌撞撞的几年磨练，一直坚持学法，决心听师父话实修自己，在师父的指导和加持下，走过了这每一阶段的剜心透骨，师父去掉了我执着的物质，我再没有了过去常常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认识到过去很多年在邪党文化毒害下，自己形成了很多很坏的人心观念习惯，在自己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过去是凭着坚信师父大法，按大法要求去做，去修自己的决心，凭着师父大法的加持保护，在修炼中给予我们伟大的一切，自己才能走过很多迫害磨难。那些过去一直意识不到的很坏的人心观念习惯等等，认识不到它就修不去它， 他就一直在那儿。对一个大法修炼人来说，他是最肮脏最坏的，很多都直接联系着邪党文化，他就像迷宫迷着我们，意识不到他，再怎么修也转不出他的迷魂阵。审视这几年的足迹，深深感到在矛盾中，不觉得不认为自己有错时，无条件告诉自己是我错了，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这是我修炼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经过这几年的磨练，对向内找，我粗浅的认识是，在矛盾中觉得自己没有错，很委屈时，无条件的告诉自己是我错了，这才仅仅做到了向内找这个法的边缘。而过去那种在矛盾中我确实检查自己了，自己有理，这不是我的错，就认为自己已经向内找了，都是人的变异观念，对向内找这个法的曲解，根本就不符合师父大法告诉我们的向内找的法。在修炼中持之以恒，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努力真正做到符合大法标准的向内找，师父大法就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意识不到的一切不好的东西，修取它，在回家的路上不迷途。虽然认识很有限，但这是我真切的体会，也是对多年前的事此时的感悟理解。个人认识有限，不足之处欢迎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新音乐练功时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明慧网上看到新的练功音乐的通知后，同修 A 下载了新的练功音乐，高兴地告诉我，新的练功音乐可好了，有穿透力，抱轮一个小时一点也不累，练静功时也非常静，我练了一个半小时。同修 B 说，用新练功音乐练功时感觉非常静，学法时也没有杂念了。同修 A 给我下载了新的练功音乐后，我第一次用新练功音乐练功时见到了许多的景象，我把见到的景象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练第一套功法时，我觉得新练功音乐音质清透，穿透力强。我看见了师尊坐在莲花座上，师尊慈悲祥和地发出练功的动作指令，那声音穿透层层穹宇。很快，我看见了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在练功，声势浩大，每个大法弟子身边都有师尊的法身。我看见有的大法弟子身边有五个师尊的法身，我看见我的身边有两个师尊的法身。在头顶宝轮时，我看见师尊给我戴上一个金光闪闪的发卡，那种金色是一种透亮的金色。不一会儿，左耳边又出现了一个金色的掏耳勺，那个金色的掏耳勺就停留在左耳边一动不动。我想，我耳朵里肯定有不好的东西，快把坏东西掏出来呀。我正在这样想，耳边传来师尊的声音，不要着急。五分钟后，我看见那个金色的掏耳勺自动地进入我的耳朵。我感觉我的耳朵就像一个山洞，空旷蜿蜒。金色的掏耳勺冲着耳朵深处的一堆东西掏去。那堆东西蓬松开来，是一张一张的灰黑色的纸，金色的掏耳勺把它们都掏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了一张纸上面的内容，那个内容以画面的形式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我看到了我的上一世是中共邪党的一个士兵，邪党破坏藏传文化，抢劫运走西藏的佛经和佛像。在搬运一个2米高的佛像时，我揪着佛像的耳朵， 装车时，我把佛像用绳子拢在车上。为了装得紧凑，我连手带脚一起使劲，一脚踹向佛像的耳朵，又用脚后跟刨佛像的眼睛，表情很匪很痞，真的不是一个好人呐。那一世的天空中，有神在记载我的恶行。我还看到一张纸上的内容，是我曾经和别人打架，把别人打得耳朵失聪，真的是在造业啊。我不用看其他纸张的内容了，因为那一定是我造下的业债啊。这一世中，我的听力和视力都出现了问题。听力方面，有时会把别人说的话听错，被别人耻笑。偏偏我又是一个迟钝型的人，没有察觉自己的听力差。被同事训斥时，我都默不作声。我对自己说，为什么对别人的话好事好奇呢？为什么要参与议论别人的是非呢？要守住自己的心啊。我还清楚记得5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手机来电，我接听完电话，我对面的同事突然冲我发火，让我猝不及防。他说，某某某，我好几次瞅你不顺眼了，右手拿电话非得伸到左耳去听，真能装，不别扭吗？当时同事把我训得愣眉愣眼的，我也没有生气，我想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个事呀？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听力有些差是属于交叉性的，就是左耳听力差时，右耳会好些，当右耳听力差时，左耳会好些，这样不会给生活造成问题。在视力方面，上大学时，有一个阶段我的视力急剧下降，头疼加剧，我真的很害怕自己失明，心里非常痛苦，悄悄地流泪。修炼大法后，我的视力有了恢复。现在看来，我的听力视力出现问题，偶尔头疼都是有来由的，与造下的业债有关。那个金色的掏耳勺把那些烂账都掏出去了，我看见每一个画面里都有旧神在把守着，再深入看下去，都是运转的旧机制。被掏出去的这些东西，被耳朵外边的正神用收账袋收走，运往另外空间销毁了。我看见师尊慈悲地看着我，脸上露出祥和的笑容。顿时，我心里涌起温暖的感觉，发自内心地感谢师尊，同时深有感慨。悟到了练功时就是和师尊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值得珍惜。在练第四套功法时，我看见师尊的法身，一个在我的后面，一个站在左侧。在做随机下走的动作时，手绕脚一周的瞬间，我看见师尊的法身在调整我的腰椎骨，在那个地方拿掉黑色的物质，骨头变得透亮了。在练静功时，感觉也非常静，那个音乐就像打入身体的微观中来了。我体验到空和无的状态，我看见了自己金色的身体，看见了肩膀处金色的透亮的骨架衔接。不一会儿，我看见外部突然打入的杂念，是一团黑色的物质，瞬间被出现的几个正神踩踏掉。我依然在定中，一个小时的静功，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静。我看见那个金色的发卡在闪烁着光芒，我看见师尊慈悲地看着弟子，听见了师尊说，我把你们往起拔。练完功发完正念时，我觉得状态也是非常的好。我看见金色的发卡像门一样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金色的生命，他站在发卡的左侧，发完正念他就回去了。早上我拿着转法轮背法时，我看见他又出来了。我略有停顿，一念中问他，你也学法吗？他说，我和你不一样，我是法中的生命， 是师尊让我来帮助你的。我有时能看见他，能知道他的想法。他能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在惊讶，在感叹。惊讶有那么多不好的东西在干扰大法弟子，感叹修炼过程中的艰难。他还看到了我连带的失约，他的惊讶感叹的事情被我感知。我想和他进行一次交谈。有一天我问，你看到了我的状态，看到了许多的事情，你想说什么？他说，修炼不容易，身处险恶的环境中，要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你不知道你会遇到多少险恶，你不知道你会遇到多少麻烦，其实最终承受的已经很少了。师尊把许多巨大的难已经承受过去了，师尊已经给你们打开了一个新时代。我回溯了你的修炼历程，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谁也修不成，谁也走不到今天。师尊无所不在的慈悲和威严，师尊无所不能的神力，庇佑着你们走到了今天，走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路。你们层层下走时答应的誓约，用成千上万不足以概括，师尊帮助你们成就了。你们层层下走时欠下的天债，师尊帮助你们还了。你们从三界创立之初到最后的正法开始，所有缠绕你们的解不开的结，师尊帮助你们解了。身在法中，心在法中，一切问题师尊皆可以解决。一个伟大的时代留下了你们的身影。我看到的是，所有成就的一切背后都是师尊的力量，师尊的付出。你们走过的修炼历程都是师尊成就的，师尊成就了你们的一切，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在后来的练功中，我还看到一些景象。冲冠时，我看见对面的墙上出现一个框架，里面是转法轮，书页一页页翻过，紧接着大法的书籍一本本闪过，外面的框架随之一层层脱落，框架在由厚变薄，越来越薄。我看见框架里一个金色的人喷薄欲出。我理解，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经过大法对弟子们的洗净，正在不断地冲破能框住自己的东西，越来越返本归真了。我看到做两侧抱轮时，两手突然变得花团锦簇一般。细看时，发现是美丽的仙女们在环绕着我的双手，欢快地跳舞。在又一次练功时，做两侧抱轮时，我看见两掌出现了螺旋状的钻，分别钻向我的两耳，两个钻汇合一处后，拧成麻花状，钻向了咽喉。我知道这都是好事，我知道我还会看到景象，但是我更知道，我看到的这些比起师尊给予的仍是微乎其微。弟子再次感谢师尊的给予，叩拜师尊。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向内找，闯过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4日。我今年48岁，12年前因溃疡性直肠炎久治不愈，在家人同修的劝说下走进大法修炼中。虽然我是因病走入修炼的，可是我一直没太执着病，所以渐渐的，我的肠炎好了，不再拉脓血了。去年底之前，我有过两次肠子消夜的情况，跟以前得病状况一样，没在意，一般几个月就好了。可是去年12月份又开始拉脓，起初没当回事，可是后来严重了，心开始不稳了。丈夫常年被病业困扰，去年忽然半夜离世， 这给我带来巨大的打击，仿佛天都塌了，同时给家人及朋友带来了极不好的影响。明白真相的人也有各种说辞，可是这完全没有动摇我的修炼以及我对师父的坚信，三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做。然而我的思想业力还是很重，由于丈夫走了，我就担心我要怎么样，我儿子怎么办。一天凌晨起来又拉了很多脓，我心就不稳了，躺下睡不着，起来看书。前一天学法正好学完转法轮第五讲，开始看第六讲吧，拿起书就看到了。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我们练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作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看完这一段，我流泪了，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弟子。以前看过几百遍的转法轮，从来没这么清晰地理解过。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对病的问题放下了，肠子渐渐有点好。可过年期间又厉害了，我想我还是找吧。修炼人遇事向内找是法宝。我找到不珍惜自己生命、不珍惜自己的修炼机缘的人心。丈夫离开后，觉得很孤独、很无望，经常陷在常人的思维中，觉得死了能得到解脱，这就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迫害我。我恍然大悟，师父都那么珍惜弟子，我为何不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自己的生命？什么都明白，还陷在常人中不自拔。我得好好修炼，我有师父，有法，每天上网看同修的文章，我并不孤独。相反，我是最富有的人。想明白了，我发正念，坚信师父，坚信法，好好修炼，感觉自己有提高。修炼这么多年，很少向内找归正自己的行为，感觉自己能抓住自己的思想业力修去它了，会修了，心稳了，一切归正。之后开始便秘，好几天不解，开始担心，但是肚子也不胀。后来想，师父让我肠子干燥，帮我治疗溃疡，不管了，结果过几天自然就好了。现在想来，在这期间的确是对心性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所以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好事。虽然肠子还没好，但是这期间的确修去了一些执着心和思想业，心里倒也没怎么担心。之后肠子不但有脓，还夹杂着血，我想这都是师父帮我排掉不好的东西，不管他。虽然病的心我放下了，毕竟这种状况还是不对。有一天晚上我就想，假如我肠子里有很多脏东西败物需要排泄，那就使劲排吧，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啥也不怕。结果第二天整整一整天，我在不断的排泄脓，一会儿去一趟厕所。到晚上躺在床上，我就想，我要好好向内找，看看到底还有什么没发现的执着心没放下。修炼人向内找是法宝。我把近半年的事像过电影一样一点点回放，发现了在很多事情上遇事像个常人，缺少慈悲心，还有残存的色欲心、利益心、自私心、嫉妒心，找了很多。再想，忽然想到目前最执着的心还是对丈夫的情放不下。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过，人啊，都执着于常人中的亲情， 你知道在常人中轮回转世有多少次了吗？你曾经有过多少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丈夫了吗？你在常人中转世的时候，你每一生的亲人，你曾经都是这样想过他们，你想得过来吗？哪个是你真的亲人？造就你生命的那个地方才是你真的亲人，他等着你回去呢，你却迷于这里，执着于这些暂时的。师父的书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讲法，看过无数遍，什么都明白，怎么就是放不下呢？就是常人这一年多了也该放下了，可我还是提起来就哭。丈夫的一切都如影随形在我身边，为什么总也放不下呢？我忽然发现，其实我有一颗不想放下、不舍得放下情的心。我就下决心，我此生是为修炼而来，怎么还这么执着这些呢？此刻一定放下。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要把白天发生的事过一遍，看看有没有心性不到位的地方，想着一定去掉所有的执着心，好好修炼。这样想着，然后侧身准备睡觉了。我忽然就觉得肠子仿佛被撑开了，然后就感觉有无数无数的小东西贴在肠壁上，形成了很多的小泡，密密麻麻的感觉。后来我又往另外一侧躺着，还是这样。我忽然想，我的肠子好了，是师父用无数的小法轮给我把肠子的溃疡面抚平了。那一刻我就是坚定地认为一切都好了。接着我去了厕所，半年多第一次上厕所没有拉脓，我知道我好了，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弟子找到了该修去的心，师父把这么大的一个病业拿掉了，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唯有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此后我的肠子溃疡好了，我感悟真的就是一定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你修炼整个过程都存在着一个对法的根本认识问题，你坚不坚定的问题，一直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还在考验着你对法坚不坚定。通过此次闯病业关的经历，深深体会到了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弟子唯有好好修炼，去掉执着心，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讲清基本真相上多下功夫，讲真相的一点反馈和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7日。我工作的环境接触的大多是知识分子，平时我也在外面讲真相，送明慧期刊，接触到不同行业的人，我发现基本真相不能忽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在这方面差别不大，都是基本真相不明白，只是我们讲的方式灵活一些更好。讲清基本真相，能从最低的水平上往起捞人，多救人。在中国大陆，无论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信神的很少，底线不高。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现在是单位的领导，他们统一三退，也是因为了解了迫害真相，出于正义感而三退。进一步提到三退保平安，从他们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是不信的，但是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善恶之间，他们还是有人的良知，而选择站在正义一边，让我帮助他们声明三退。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当前你们讲真相中，只要讲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啊，恶党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践踏，对信仰自由的践踏啊，讲到恶党历史上对中国人的迫害，对世界各共产邪恶主义阵营民众的迫害，现在同样对大法弟子也是采取的同样迫害，这就足以了。建议有能力的同修写一些文章，针对大陆民众关心的时事， 民生等话题，找到讲真相切入点，既能清除党文化，又能转入了解法轮功真相。文章门槛不要太高，因为没得救的人大多认同不太高的东西，知识分子也一样。普遍症结，基本真相不清楚，党文化没破除。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发现拒绝要《明慧》期刊的人都是相信了中共的妖魔化宣传，对反党搞政治认识不清，由于邪党的恐吓，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提出异议后，我们只要把基本真相自焚425、1400例讲清楚，再讲出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处，身体健康，道德回升，有些人就会转变态度，有的接受真相期刊，说想看看了。有些对法轮功有好感的人，已经三退的，对基本真相也有不清楚的。比如有一次在一个门市提到法轮功，一个小伙子就说法轮功一定好，要不然不可能去自焚抗议。还有一次去修改衣服，看到裁缝桌子上摆着我们的真相台历，和他聊起来，他也说法轮大法好，还说要不能去自焚吗？我听了非常惊讶，赶紧给他讲，自焚是中共栽赃法轮功的骗局。也有人被共产党欺骗打压的万念俱灰，啥也不信了，但是所说所想还是在党文化中，用党文化的思维看待一切事物。不同的人表现不同，但是症结都是基本真相不清楚，党文化没破除。针对这种情况，我平时发的最多的《明慧》期刊就是《真相特刊》，澄清谎言与疑问合集，传单就是一面打印假自焚真骗局，另一面打印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和425真相的通版传单，还有破除党文化的单章，走出思维误区，选择美好未来。张贴最多的是 A3 版天安门自焚骗局，我觉得这类资料能从最低的水平上往起捞人，也希望有更贴近世人生活角度的讲述基本真相的资料。对知识分子讲真相的一点思考，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比，只是多些专业技能，外表文明一些，收入多些，道德水平上两者没有差别，有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还不如普通民众，一些知识分子可能被党文化洗脑更重，更不信神，信所谓的科学。比如现在大陆研究生考试，不管什么专业都要考政治，必须过分数线才能考上。对知识分子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清除党文化一样重要。对于自焚425、1400例讲的方式越灵活，越让人有兴趣阅读。在清除党文化方面，明慧网上曾刊登过看星系图像感悟在人间小住几日的文章，文中说如果在我们平时的讲真相当中，面对一些较有知识文化的人，我们能否换个切入点，通过我们这个宇宙来讲真相呢？我感觉这个建议很好。我儿子正在读大二，孩子们都不爱上政治课，平时逃课的人比较多，而专业课基本没逃课的，但是到考试前为了不挂科，必须突击背几天政治应付考试，有的时候就被歪理绕进去了。形势与政策课对学生洗脑很严重，教师对当前发生的时事进行颠倒黑白的灌输。尽管我儿子从小学就没戴过红领巾，也不接受老师的洗脑，但是有些事情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比如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他放假回家问问我。其实这也是民众关心的问题，大学老师的说法和大陆媒体的口径是一致的，我们的期刊就要有简明正确的解读。我给他看了《天地苍生》中的美国富强中共崩裂，他是明白了，因为他在放假的时候参加集体学法，但是他说不知道其他同学能否接受这个角度的说法。 现在大陆一些民众被媒体煽动的仇恨美国和美国总统。一次我给一位男士翻看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小册子年历，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的游行场面，他就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看到韩国的游行队伍居然说韩国是美国的孙子，而他本人又是因为工厂倒闭去北京上访过，被共产党的警察拉到荒郊野地踹了一顿，但还是党国不分，被媒体灌输的以为美国总有枪击案，民主选举会导致动乱等。后来跟他讲了许多，他对大法倒不反感，就是被媒体灌输的思维混乱。曲高和寡也是讲真相中应该考虑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仍未得救的人。有的期刊以预言为主线，对读者的要求门槛是否较高，预言有些是不准的。比如师父去了美国而没去法国，那个预言中说是去法国，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是不是更混乱了？最好还是引导人在善恶之间做出良知的选择，预言只是辅助，不是引导人按预言做。大陆很多人认为预言就是像算命似的两头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说，有些预言瘟疫只能作为讲真相的辅助，点到为止，不要把它作为讲真相必讲的或者是主要的东西，这样呢会偏离你们要做的事情与目的，那样也太依赖于那些预言了，它只能给你们做辅助的作用，不要讲太多，点到为止，就是智慧的去讲真相，你才能把人救了。建议有能力的同修写一些文章，针对大陆民众关心的时事等问题，找到讲真相切入点，既能清除党文化，让被无神论洗脑的人看到事实真相，从党文化中清醒，又能转入了解法轮功真相，但是文章内容门槛不要太高。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从修炼角度看，能注意安全是一种境界，能为他人着想，为他人负责，也为自己负责，这是无私的，不止我的。在修炼过程中做不到，是有很多人心在的，如私心、坚持自我、怕麻烦、图方便、固执、侥幸心、正视自我、不信师、不信法等等，去掉这些人心就能做到。这个过程就是修炼，选自文章再谈安全问题。我的性格比较软弱，缺乏主见，形成了很强的依赖心，修炼前依赖孩子，修炼后依赖同修，一遇到心性关，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自己都不去找法，到处找同修，几乎把我认识的同修都找一遍，就想让同修告诉我怎么办。有时即使在法上悟到了，也不相信自己，也得问问同修，同修认可了才放心，同修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知道自己在法中悟。同修们也和我切磋说，我有很强的依赖心，我自己也知道，就是一直没有去掉。直到前几个月，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心性关，身体不舒服，周围密密麻麻的都是黑色颗粒，很长时间也过不去，我又开始到处找同修，把我认识的同修几乎都找遍了，也没解决问题。最后我去找一位很久没见面的同修，和他说了我的情况，同修很严肃地告诉我，别找这个找那个的了，你就去学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同修都是在自己那个层次中悟的，也不一定对，只有法能帮你。同修严肃的态度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我是得在法中修了，必须得走自己的路。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去掉这个依赖心，我告诉自己，即使身边没有一个同修，我也得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从那开始，我不再到处找同修，
自己安排好学法练功时间，遇到什么事我就自己去思考去悟。现在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坚强独立，以前遇到一点小事都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现在心胸扩大了很多，遇事能沉着冷静地思考了。正好这段时间和我出去配合讲真相的同修回老家了，我就自己出去讲真相，以前几乎都是同修带着我，现在我已经独立出来讲真相好几个月了。我觉得活了这么多年，终于做回真正的自己，这种感觉真好。选自文章《一个回民大法弟子的修炼路》。出了这么多事，一定是自己哪方面偏离了宇宙特性，不肯找就是不服气，说明修炼还不够精进。于是我吸取网上同修的经验，比以前更入心的学法，过去一天学一讲转法轮，现在一天学三讲，坚持了几个月，心里就清明起来，在一次次师父的点化中，慢慢理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到执着自我的心，骄傲的心，最主要的是那颗求名的心。我意识到同修说我精进，说我悟性好时沾沾自喜，是求名的心在表现。听到有人说我走极端就生气，还是求名心在作怪。每天急着圆满，还是求名，太多太多。修炼21年，放下多少执着，坚定实修，其基点都站在未圆满上。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中说，名是不能圆满的强大阻碍。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在最好和最差之间徘徊，总觉得什么东西隔着我。发现它后，家庭的阴霾就像风吹过一样，立刻清清爽爽，常人的一切是是非非变得如此渺小，就像一个木屑掉进了一炉钢水中，瞬间被融化掉了。选自文章《走出名的桎梏》。通过我身体的病业干扰和这一年来我闯关真修，使我真的惊醒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惊醒》中说，学大法的实修时间是有限的，很多学员知道抓紧，精进不止，而有一部分学员不知道珍惜时间，心思用到不必要的地方去了。这次我亲身体会到，你只要自己真修，心性就在提高，功就在长，就是力所安排的一切就没有机会钻空子。修炼中没有榜样，只有在正法理中才能破迷提高。向内找不是只挂在嘴上，而是去掉人中的一切执着。修炼不是做戏给别人看，而是扎扎实实真修自己，分清神念人念，师父才会管，正神才能帮。只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才会具备神的威力，才能达到神的状态。一切坏的东西、坏的物质、坏的生命与因素，才没有机会钻到你的空间场中来。同时也希望那些还在病业中徘徊的同修真得惊醒了，看看自己到底信不信师父，信不信法，有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没有真修。选自文章《在病业中惊醒》。一天早晨我起床有点头晕，看到床头柜在转，若把自己当常人，就会认为是不是高血压了，是不是这个那个的。可是我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了20年的老弟子，我已经在高层次，已经出世间法修炼。看到床头柜还在转，但是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看着他脱口而出，真好玩，嘿，真好玩，立刻头脑清醒，症状全无。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的。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只要我们悟到高层次的法理，知道自己是谁，师父就帮我们提高层次。可是你只是在低层次上修，那高层次的法理不会展现。选自文章《敢于悟清高层法理》。随着不断的学法，大法给我开启了智慧，加上看《明慧周刊》上的真相资料和新唐人电视中的一些节目及自己的总结和琢磨，我积累了讲真相的一些经验， 如对胆子小怕心重的人，我是这样说的：身体是自己的，即使是皇帝栽歪了，东北方言脑血栓后遗症的状态，也得下课。工资那点钱只够吃饭，不够看病，要是得了大病，一年的工资两三天就没，怎么才能保平安健康呢？记住这两句好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你上大街上喊，不用你跟谁干，打倒谁，健康和政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真心相信大法好，念着九个字，身体就会好。这样讲，为的是消除对方的顾虑，再往下讲三退就好讲了。对犹豫不决的人，我就说，现在的人，谁管谁呀？末法时期，灾难这么大，咱不得找个保护伞吗？共产党是不会保你的，他们有钱都往自己兜里揣。我告诉你的话，你记着，虽然没有钱，但可保平安。人保人是保不了的，买保险得等人死了才给钱，那也花不着啊。相信了你不少啥，不相信你也不多啥，你错过了我给你讲的这个机会，还没人跟你说呢。要是你，你不一定会跟我说，我救你也是不容易的，顶着压力呢。有一天你真得救了，知道我跟你说的什么就行了。对当官的，认为协党给开高工资的人，我这样讲，在工作岗位退下来，身体好能多享受几年，身体不好，钱存再多也不是自己的了。贪污腐败对吗？不对，可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比如办公室有四个人，一个不腐败，早晚也得被抠出去，退出这个工作环境，第一念就是健康。告诉你记住一句最简单的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记住，可保平安健康，得到神佛的保佑。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撒旦是魔鬼，你上电脑能搜到马克思就在高门墓地，是撒旦教徒的墓地。教徒反穿黑衣服，半夜聚会，诅咒全世界人下地狱，发誓一辈子不做一件好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魔鬼，加入共产党就被魔鬼附体，你从内心退出去，神佛看人心，以后劫难就没有你的事。有的人表示啥都不信，我就说，你没到那个境界，到那个境界叫你干啥你就干啥，没到那个份上。网上报道公安局长咋样，找看邪病的老太太看病，叫他磕头他就磕头，什么话太绝对了就不对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选自文章死而复生，一心救人。监区长讲，你的这个当事人没有转化。律师回答，你们让信仰者转化不是监狱的工作，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就是违法的。若操作不当，强行转化导致伤亡，那就是你们监狱在犯罪了。之前你们这儿有一例法轮功修炼者是在你们监狱死的，已经起诉监狱，现在省高院立案了，你们也应该好好想想，当时他们身体病危时，你们监狱为什么不早点保外就医，所以你们是有责任的。今天我的这位当事人就是一例冤假错案，对他的判刑是公检法人员在犯罪。这时监区长讲，是内部文件定的。律师讲，内部文件不是法律依据，是违法的。律师又把二审的无罪辩护词，里面包括控告公检法徇私枉法罪的法律文书给了他们看，这时他们的态度缓和多了。律师接着又说，你们这种改造别人转化别人的思路是错的，也是不合法的，若有人认为自己是冤假错案，你们应该支持别人的合法申诉，不是让别人绝对服从，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些人冤枉，本来别人申诉是对判决不服，你们应支持他们申诉，你们若阻拦，等于把他们的不满和冤屈揽在自己身上，那你们不是引火烧身吗？他们自然会抵触你们的管理了。 你们要想管理好监狱，就应该支持他们的合法申诉，这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啊。你们没有必要去为公检法违法办案的结果去背黑锅，全揽在自己身上，给自己找麻烦，造成受害冤屈者的积怨在你们这里，无法得到合法的伸冤，那你们的管理能好吗？他们能服从你们管理吗？说到这里，他们都无言以对。选自文章《律师可介入监狱申诉》。昨天学过师父的各地讲法后，里面有师父针对同修间的项目配合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讲的法，大概意思是，常人老板让你做什么，你肯定要去做，而且要做好，但是同修间遇到问题就会出现争论。我看完这段法之后突然很难过，在自身问题上，我发现自己这么久一直都没有真正严肃地对待师父一再强调的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三件事等，比如最近早上起不来发正念，设了闹钟也是迷迷糊糊地关掉继续睡。那如果是常人的老板要求我早起干什么，那肯定是闹钟一响绝对起，在单位不想让老板失望，都是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老板分配的任务。但是相比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我就经常打折扣。这么一对比，我意识到自己身为大法弟子实在是很差劲儿。常人老板的要求我们应该做好，师父要求的我们更应该做好，不能因为知道师父慈悲就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老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做不好师父也会原谅我们，这种心理真的太不好了。以前也意识到过，但是没有这次这么强烈。在这里跟师父说声对不起，我先从早起发正念开始做起，修炼真的很严肃，不好好的认真对待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其实说白了就是不敬师不敬法，这是我个人的认识。选自文章《严肃对待师父的慈悲》。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